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马大鹏。如果方便可行的话，我会鼓励您能够把节目录下来，可以反复的收听。如果您在家或者您家的附近有上网的设施，你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收听当天的《真道分解》的节目。我在这个月和您一起研读的是约翰福音。昨天我们已经一口气从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一节看到了第六章的34节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六章35节开始，我们希望能够把整章的第六章全部看完。这一部分的主题是耶稣是生命的粮。
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
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。
耶稣所行的事，若将之文以成书，就是世界也容不下。
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，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，发掘福音的奥秘，活出生命的惊奇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约翰福音。
在上文的约翰福音第六章22节到34节当中，主耶稣说，真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以色列民的，而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给全世界的，这透露了他就是生命的粮。可是这群犹太人仍然不知道主在说什么，他们便发出呼求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于是引发了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到71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到71节，主耶稣简单又直接的宣告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生命的粮是指赐永生的食物，只要信便可以得着了。人们借着食物解决肉体的饥饿，维持肉身的生命，但是我们如果要满足灵性的饥渴，就必须与基督同行，和他维持有亲密的团契关系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6节，主耶稣继续说，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这正是那群不信的犹太人的写照，他们要求主行个神迹，好叫他们看见，可以相信。但是主耶稣本身就是伟大的神迹，可惜他们看见后仍然不信。主耶稣没有因为犹太人的不信他而感到沮丧，主耶稣知道父的旨意和计划一定会实现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7节到38节说，约翰福音第六章37到38节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 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这两节经文十分的重要，三言两语的就讲出了圣经中最要紧的教训。一个人如果想要得救，首先要到主耶稣那里相信他，接受他。神拣选一些人得救，但是神并没有命定一些人要受咒诅，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。若是有人永远灭亡，那是他自己的错。神已经向全世界宣告，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都会得救。神从来不会勉强人类得救，一个人带着悔改的心和信心到主那里，神便会救他，没有一个人会被丢弃的。在下文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，三十九节到四十节，主耶稣更加指出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对基督来说，末日就是主再次回来的日子，那时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首先复活，至于活着的信徒则会改变形象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，与主永远的同在。所以任何人只要真心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就必照神的应许获得永生。基督不会让撒旦夺取属神的人，使他们不被拯救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群特意来找耶稣的犹太人有什么回应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记载着说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百姓没有准备接受主耶稣，他们不能接受耶稣自称是神，他们只把他看作是一个从拿撒勒来的木匠，拒绝相信耶稣是神的圣子，也不能忍受他的言论，于是私下议论他，反对他。他们虽然是在私自议论，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记载，第六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，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大加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。弟兄姐妹，在拯救的事上，采取主动的是神，不是人。神主动的寻找我们，甘愿差遣爱子耶稣来救我们。所以呢，当人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时候，也不过是回应了圣灵的呼唤，神呼唤我们，我们才决定是否要相信耶稣。因此从来没有人能够在没有神的帮助之下相信耶稣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，主耶稣用坚定的措辞指出来，人蒙神的教训 不等于看见过神，因为看见过神的只有主耶稣一位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便指出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
火，坚持到底，伙伴同行；
速，当机立断，快传福音；
行，
跟随基督，加入教会；
动，
见证主恩，传递温暖。
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：火速行动，传扬福音莫迟疑，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。
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，这是圣经有关救恩的经文中一句最简洁扼要的话。主耶稣宣告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主耶稣用实实在在这个词表达出这句话的重要性。救恩不是靠行为或者奉公守法而得着，得救呢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，主耶稣已经告诉群众，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，他再次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主耶稣指明，他一直所讲的生命粮就是他自己。在上文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犹太人曾经提到旷野的玛拿，他们向耶稣挑战，叫耶稣也一样化葫芦，能够造出同样奇妙的食物来。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，第六章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，主耶稣直接地回应他们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还是死了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宗教领袖经常要耶稣向他们证明，为什么他比他们以前的先知更好。耶稣在这里提到，神在旷野的时候，借着摩西给他们祖先吃玛拿，但是这食物是会腐烂的。人吃了这食物，虽然可以维持生命，但是必须每天都吃，况且吃了玛拿的人仍然会死。而与玛拿相反的，主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，凡吃这粮的就永远不死。弟兄姐妹，这并不是说吃了这粮的人他的肉体不会死，而是指他在天上将有永生，就算他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死了，也会在末日复活，与主永远同在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节之后的经文，主耶稣重复的叫人吃他的肉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下半节说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时的犹太人也彼此讨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主耶稣是否真的叫人一定要真正的吃他的肉呢？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可能的。犹太人的心里只想到物质的粮和肉，他们的思想无法超越今生的事物，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是借着物质的事物 来解释属灵的真理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怎么样能够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？这是指着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做我们生命的粮，他付上生命作为罪人的赎价，他的血流出来为赎罪而牺牲。我们吃基督的肉，吃生命的粮，是指接受基督，让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与他联合。我们可以借两个途径与基督联合，第一个是相信他的牺牲，肉身的死亡并且复活，第二个途径是信靠圣灵，向他支取能力，奉献自己，以他的教导作为指引，遵照他所吩咐的去生活。主耶稣知道万事，他再次体察到当时在场的人在想什么，在说什么。于是主耶稣郑重地警告他们，若不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人的里面就没有生命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七节是这样说的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，喝我血的人，就有永生。在末日，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，喝我血的人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吃人的肉，喝人的血，这话实在叫人难以接受。犹太人厌恶这种说法，因为这是律法所禁止的。主耶稣当然不是在讲字面上的血，而是在解释人类要从他那里得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四节和第六章四十七节是遥遥相对的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四节说，吃我肉，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那么第六章四十七节又是怎么样说的呢？第六章四十七节经文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明显的，两者是有相同的意思，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，在末日都要复活，有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强调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那些相信主的人和主紧密地联合在一起，没有东西比这种关系更加紧密，更加亲切。当我们吃普通的食物，食物进入到我们的体内，食物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赎主的时候，他便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，而我们也常住在他里面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七节，主耶稣再次描述他和他子民之间的紧密关系。这个描述是跟他与父神是有关的。永活的父差派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主耶稣是因父活着，他的生命与父神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协调。神是他生命中的中心和全部，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要专注在父神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耶稣道成肉身为人，而世人却不认识他，也不接受他。有时候信主的人也是一样，被世人误解、憎恨、迫害， 但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，和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，心里就仍然能够充满喜乐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和主的关系疏离，没有为主而活的话，是很难面对挑战和逼迫的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八节总结了主耶稣先前所说的话，他总结说，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，这是第十次提到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。主耶稣是生命的粮，胜过祖宗在旷野所吃的玛拿。我们天天需要粮食补充体力，同样的，天天也需要生命的粮食来维持灵命的成长。您有没有每天灵修亲近神呢？有没有天天读经向神祷告呢？只要您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可以得到生命的粮，喂养自己的灵命。有首诗歌把主耶稣这篇的信息精简地写了出来，诗歌是这样说的：我主耶稣是生命源，我主耶稣是活水泉，凡喝这水，主成名说到永远永远不再渴。
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。
刚才我们研读完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到五十八节，主耶稣和一群来找他的犹太人围绕着生命的粮这个主题而进行教导。作者约翰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九节交代了整件事情发生的地点，是在加百农的会堂里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九节经文说，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节到七十一节，从这个小段的经文中，我们可以看见门徒对主耶稣这番话的回应。那时候，主耶稣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，也有好一些门徒。当主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讲完了他就是生命的粮的教导时，有一些口称为是主耶稣的门徒们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他们虽然跟随主，却认为主的教训惹人讨厌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的教训其实并不难于理解，只是这些人不愿意接受他的教训。他们说，谁能听呢？暗示着谁能够忍受这样讨厌的教训呢？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的心思意念，不满意他称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这引发了主耶稣讲出另外一番的教导。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一节到六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一节到六十四节的上半节，主耶稣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或你们看见人子伸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。主耶稣指出，这些跟随他的人厌恶主的教训，是因为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这些人一直从物质的角度来理解耶稣的话，他们不明白 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。就算主耶稣向他们解释明白，他知道他们当中仍然有一些人不会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。主耶稣一早就知道，在声称跟随他的人中间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真心相信他的，而且其中有一个门徒将要卖他。我们当然知道，这是指着犹大而说的。所以主耶稣向他的门徒强调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弟兄姐妹，圣灵赐予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根本看不到自己需要新的生命。灵性上的重生是始于神的，也是终于神的。他向我们启示了真理，住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能够回应真理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66节到71节这个小段落，这里记载了门徒对救主的话有不同的反应。在第六章66节一开始就说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为什么耶稣这句话使不少门徒离开呢？综合来说有四个原因。第一，他们觉得主耶稣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君王，他们盼望的是一位以胜利者之态出现的弥赛亚君王。第二个原因是主耶稣拒绝他们自私的要求，成为地上的君王。第三个原因是主注重人的信心而非表面的行为。第四个原因是他的教训叫人难以明白，有些话甚至会冒犯着人们。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对着他的十二个门徒问他们会不会也照样离开他。急性子的彼得，他的回答很有意思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彼得这个答案直截了当，在主耶稣那里有永生之道，他是永远的生命之粮。主耶稣听完这番话，本来应该感到欣慰，不过他却指出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主耶稣纠正彼得，不应该说的这么自信，以为十二个门徒都是真信徒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不认基督耶稣的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71节，解释这个人就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耶稣知道犹大并没有接受他是救主，到最后犹大还出卖了耶稣。所以耶稣说，在我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中，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明天我们会开始另外一个新的题目，是神儿子与犹太人的冲突，这是整卷约翰福音的第一个重头戏，请您不要错过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真道分解节目再会。